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嗰位已经复活并且要显现的主耶稣基督归于圣教会，诚心所愿。今日的讲道经文是哥罗西书四章二至六节，讲题是开启传道门。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书信，而哥罗西教会其实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来的。在信主之前，他们敬拜很多的灵体，很多的神明都是外邦的神明，但是信主之后仍然有些藕断丝连，即仍然有些对外邦的神明很多的恐惧，就心思思想回去以前样。信徒心里面是时时刻刻都被这些的外邦的神明灵体压制住他们的心头，有少少似华人的社会啦。有人可能信耶稣之前是会拜观音，拜其他偶像，信了耶稣之后个像仍然留在家里，造成心里面很多的恐惧。保罗就藉着哥罗西书第一、第二章劝勉教会，你们所信耶稣基督是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你要敬拜的就应该敬拜一个能力最劲的，应该敬拜这个在一切被造以先已经有的耶稣基督，而不是去敬拜其他神明。这个是第一、第二章讲的说话。第三、第四章呢就另外一个段落来的。保罗和哥罗西教会讲，既然你知道上帝的能力，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能力，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你自己的身份，你自己的生活呢都要有转变的，你自己都要有转变的。特别第三章十二节开始，保罗这样强调，他说在不同的圈子里面你要有不同的行为，可能以前有人得罪你，你会还击的，甚至按住当时哥罗西教会他在那个社会里面，他们很喜欢用灵界的势力去诅咒对方，借助那些看不见的势力去诅咒，就类似哥罗西教会或者哥罗西那个地方的打小人。但保罗现在强调，他说你既然知道，你既然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你，他饶恕了你一切的过犯，今日你在教会里面，你在你的社会那里，你在你的圈子那里，你都要饶恕其他人。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PowerPoint 你看到新的属灵约章，是讲在教会里面属灵群体彼此的关系，你要有一个新的行为准则。三章十八去到四章一节那里，就是讲你在屋企里面你的行为要怎样的转变。那里讲丈夫，讲妻子，讲奴仆，讲主人。今天讲的经文四章第二到第六节，是讲那个西教会，你在未信的群体里面，你在那个圈子那里，你要有一个怎样的福音使命呢？你要怎样去传扬福音呢？保罗说你的福音使命第一件事要做的是恒切的祈祷，是恒切的祈祷，不单止是恒切的祈祷，还要是警醒的祷告。事实上如果你有留意过在新约圣经里面，警醒和祷告是经常一起出现的。在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自己祷告，他回来的时候见到彼得和其余两个门徒睡着了，他就跟彼得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说，他要靠住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换言之，你要警醒，或者你警醒的时候你就会祷告了。因为当你警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个人醒一醒的时候，我们都会醒过一件事，我们会发觉，原来很多的事情呢靠着人自己是没办法完成的， 或者靠住自己嘅能力咧，系冇办法按住上帝嘅心意去做，唯有喺祷告里面，我哋求上帝喺上帝嗰度先至能够支取力量。所以警醒同祷告咧，通常系摆埋一齐。不过保罗嘅意思唔单止系咁，佢唔单止系吩咐教会要警醒祷告。他吩咐哥罗西教会，你要在祷告里面警醒。有时中文真的很有意思，即是摆位不同了，有多少少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揣摩。保罗说，教会你不单止要警醒祷告，你更加要在祷告里面警醒。即是说教会你要警醒，所以你要祷告，这个第一。但第二呢，你自己祷告的内容，即是你为到什么祈祷，你都要警醒。你为到啲乜嘢祈祷，你都要警醒。咁保罗要求教会为到边两件事要警醒呢？喺祷告里面，第一，同时也要为我们，即系保罗同埋佢嘅宣教同伴啦，要为到我哋祈祷，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嘅门，能宣讲基督嘅奥秘，使我能够按住所该讲嘅说话，将呢个奥秘显明出嚟。我就为此被捆锁。所以第一，为到两件事祈祷，第一。求上帝打开传道的门，俾我哋有机会去讲基督的奥秘，俾我哋有机会去讲福音。第二件事，当我哋有机会去讲的时候，俾我哋能够将呢个奥秘显明出嚟，俾我哋能够将呢个福音讲得清楚。所以保罗的吩咐，要求教会，让祈求上帝，让保罗咧有机会讲福音。并且将福音讲得清楚。那我会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到这件事警醒，为到保罗可以讲到福音，就是在祷告里面警醒呢？为什么为到保罗能够传福音，就是警醒呢？刚才讲过，警醒和祷告很有关系。另一方面，警醒和时间都很有关系。警醒和时间都很有关系。刚才讲过，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要求门徒要警醒祷告，为什么？因为出卖人子的时间要到了，很快门徒他们的信心就会动摇了。很快他们看到耶稣被兵丁去捉拿被鞭打的时候，门徒的信心，门徒的疑惑就会突然之间 对耶稣的身份很多的疑惑。所以那时更加要警醒祷告，因为要在上帝面前支取信心。如果不是，就好像门徒那样，我们知道门徒的结果，以彼得为例，不认耶稣。时间很重要。保罗在以弗所书吩咐以弗所教会要警醒祷告，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保罗很强调，当时是邪恶的日子，是跟魔鬼争战的时候，是跟在天空上面掌权的执政的属灵界的争战。所以在那段时间，你更加要警醒祷告，你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军装，你要警醒祷告，那个是你的其中一个武器。因为你一不警醒，打仗的时候你睡着了，被人杀了都不知道。那在这里，当保罗说哥罗西教会你们要警醒要祷告，又是什么时候呢？原来是保罗坐在监的时候。如果你翻开圣经第四章，刚才第四节我讲了，保罗说我为此而被捆锁。第十节保罗这么说，跟我一起坐监的阿里达古问候你们，再强调自己是坐在监。第十八节哥罗西书的结尾最后一节了，保罗这么说，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要纪念我在捆锁里面，愿因为与你们同在。保罗说，当我们坐在监的时候，我知道哥罗西教会你会纪念我们，你们很好的，你会纪念我们的需要，你们会为我祈祷，不过你们要为祷告的内容警醒。为一个坐在监的人祈祷可以怎么祈呢？希望他尽快被释放，希望他能够忍受得住，忍受得到里面的臭味，冷冰冰的空气，忍受那种孤独的心情，还是希望他能够熬得过去，适应到监仓的生活呢？ 保罗好有意思，佢话你想为我祈祷啊？可以，我唔使你求上帝要打开监狱嗰个门，我希望你哋求上帝打开传道嘅门。你求上帝啊，你俾我或者我嘅同伴同嗰个看守我哋嘅狱卒传到福音啊，或者你求上帝俾我同嗰个审我哋嘅官同佢传到福音啊。保罗系讲紧呢件事啊。咁我哋可能会有感觉啊，保罗你属灵生命高超咯，你做到咯。我谂保罗唔系唱高调，佢亦都唔系懒清高啊。事实上我哋知道警醒就系分辨，我哋分边样嘢重要，边样嘢冇咁重要。而保罗话喺呢一刻，我请哥罗西教会嘅每一位喺祷告里面警醒，我视传福音为更加重要嘅事情。我视传福音比我自己嘅生命，我自己而家忍受紧嘅痛楚，我自己而家忍受紧嘅臭味更加重要。教会，你为我能够传到福音祈祷啊！今日讲到嘅第一点，我谂好简单，好清晰，好直接，行切祷告，同时要警醒祷告，更加要在祷告的事情里面警醒，警醒自己为住乜嘢去祷告。保罗提醒得啱噶，唔单止系佢自己要警醒啊，教会都要警醒。在他眼中没错，福音传开是最重要，自己遇到什么境况呢？反而他看得很轻。弟兄姊妹，就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哦，那就是不用为到遇到困难的人祈祷啦。有人遇到困难不用求上帝挪开困难的，有人有病不用为他病得医治祈祷的，不用的，只是求他呢、可以传福音给病床隔离那个了。啊，唔系咁嘅意思，为到呢事情祈祷咧，系好事，系重要。但系弟兄姊妹，我相信我哋唔会唔记得为咗病得医治而祈祷嘅。我谂我哋去纪念人哋嘅需要嘅时候咧，唔会唔记得求上帝去挪开嗰啲嘅困难嘅。但系保罗佢提醒我哋。你要祈祷的时候不要只是记得那些，在祈祷里面你要警醒，你要记得有更加重要的事情。但无论如何要警醒祷告。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幅图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上面写着一些英文，意思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代祷？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代祷？这幅图画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代祷？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跨不过的困难的，每个人的困难都不同的。可能你今天面对的困难是在你的人际关系那里，可能是在你的家庭那里，可能在你的工作那里，可能你面对的困难甚至在教会在侍奉那里，你的困难可能是你的属灵生命那里，每个人都不同的。但是这幅图画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代祷。有时候有些困难我们以为靠着自己可以跨过去，辛苦一点咬紧牙关咬过去，但跨过去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遍体鳞伤。而圣经告诉我们，这幅图也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代祷就是那支棍，支持弟兄姊妹去走过难关。保罗教训我们要为到身边的人祈祷，要行切地去祷告，但你的祷告内容不单止是让他跨过，更加让他能够经历到上帝，甚至他自己的生命能够被上帝去使用，让人见到上帝的大能。保罗除了去劝勉哥罗西教会要行切、要警醒祷告之外，在福音的事情上面，他还有事可以做的，把握时机。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你们的言谈要时常带着温和， 好像用盐调味，让你知道怎样去应对每一个人。有时中文的圣经未必可以翻译到那个 最核心的信息。这里讲的把握时机，其实是讲买回时间回来。原来对于保罗来讲，传福音的时间很宝贵的，宝贵到一个地步，值得人去付钱，去付上代价，去换那些传福音的时机回来。对于保罗来讲，福音使命是上帝首先打开一道门，然后教会要很努力、很主动地去参与这个的福音使命。保罗没有停留在，你等上帝开一道门，那些人就会自然进来的，不是这样的。对于保罗来说，福音使命是打开一道门之后，我们要进去的，不是就这样坐在等的。而怎样去参与呢？怎样去把握时机呢？保罗说你要用智慧去与外人来往。再进一步就是你们的言谈要带着温和。这是第二个，即中文圣经未必翻译得很仔细的地方。温和呢，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解恩典的意思。即今天我们讲温和，可能我们客客气气，我们不要激怒人，不要得罪到人，要大体，可能温和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如果他是讲恩典的话，不是这么简单，不是只是客客气气对着人讲话，是要让人在我们的言谈里面见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要让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见到耶稣基督的大能。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都是身处在一个很有界线的年代，即我们很懂点到即止，去到某些位置，那些是属于人的范围，或者我们去到那些位置，我们觉得那些是信仰范围，未到关系那么深，我们不要讲。可能我们曾经受过伤，可能我们撞过板，可能我们觉得我跟他都不是那么熟，讲耶稣基督很古怪。但保罗说你趁有机会，趁有时机，你要付上代价去换回那个跟其他人讲耶稣基督、介绍耶稣基督的时机回来。这个是保罗的吩咐。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或许会有一个误解，我们会将上帝的工作和人的回应摆对立面，或者有时会分割了。即是一是就上帝我等你出手啦，我等你出手的时候我就自然会做的，但通常结果呢都是没有那件事。又或者上帝全部你搞晒啦，我不理的啦，这样。另一个情况呢就是一是就自己埋手是这样做，不记得了上帝，完全自己很多回应，但是完全没有想过上帝要在当中成就一切。有时其实不是有心的，在我们忙乱之间呢反而失去了个焦点。但保罗的想法，福音使命是上帝首先打开一道门，然后人有回应，是二合为一，是有先后次序的，就不是非此则彼。保罗说你们要你的言谈要用好像用盐调味，好让你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应对每一个人。我想保罗自己都是这样，你记得有一次他都是坐监，他和西拉被人拉入监，当他们在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地大震动，监门打开了，狱卒见到以为那些囚犯走了，他就很害怕，见到角落还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他就爬去保罗和西拉面前问他，两位先生我可以怎算啊？我怎样才可以得救啊？保罗说什么？保罗那句耳熟能详，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很明显那个狱卒问我怎样才可以得救，他不是问属灵的事情，他是问 我如果走得洗啲犯，我要被斩头的。但保罗那一下他很有准备，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咁弟兄姊妹就千祈唔好咧，即系如果有朋友有同事，哎呀手头上啲嘢未做晒，死啦我！咁你同佢讲啊，信耶稣啦，你和你一家咧都必得噶，唔系咁意思。但系你自己要准备嘅，你自己要准备点样去传福音嘅。我谂保罗系希望哥罗西教会准备好，准备好点样去应对身边人嘅属灵需要。的而且确好少人一嚟到第一下就可以好流畅咁讲到福音嘅，好少嘅。好多时都系谂过、度过、言谈先至能够用盐调味。好少人咧，乜都唔准备咧，就能够答到啲未信者嘅信仰疑难嘅。通常都要揾下书啊，问下人啊，揾下资料啊，上下堂啊，先至能够做到嘅。准备啊！咁最应该准备嘅系啲乜嘢咧？听过一个嘅见证，有一个年青人，佢即系有一排啦，佢好有感动。他就很想实践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他就决定连续七日离开家门口的时候，他都做了一个祈祷。他这样跟上帝说，他说天父，我今天要以你为中心的生活，我会很留意你在我身边的工作，我会很留意的，我愿意就算我当时做的时候，我都愿意立刻摆下，我立刻去回应你。连续七日出门口的时候都这样祈祷，很奇妙。他这样祈祷第一日、第二日都经历上帝很奇妙、很奇妙的带领。但我们不讲第一、第二日，我讲第三日。第三日他都是这样祈祷。那天呢，天气是落雨的。那天他又回教会啦。离开教会的时候，他想着向着又一城行。但眼尾的时候呢，受到有人站了在教堂的木门外面，站在那里避雨。咁好简单，两个做法嘅啫，一系唔理佢啦，系咪？自己行上有一成。第二咧就教会有遮噶嘛，系咪？咁啊借一把俾佢啦，即系用完就得闲就记得就还翻嚟啦。咁但系佢选择咗第三个做法。佢心里面受到圣灵嘅感动，佢行埋去，佢问嗰人：啊，你去边啊？遮埋你啊？咁样。咁嗰人话：太子。本身要上游一城的，但是他说去太子。但是那个人就说：哦，一起啊。那个年轻人说：一起啊。样一起就遮到他去太子地铁站。其实一路上没有说什么的。那个年轻人就简单说：啊，是啊，我有回教会的，这里有崇拜，介绍了几堂的崇拜时间给他知道。甚至去到最后呢，不知道这个先生，就是这个避雨的人呢，最后有没有回教会的，不知道的。不过我想个重点其实不在那个人有没有回教会那里，因为我们都控制不到。个重点是那个年轻人，他预备好自己。他那朝已经预备好自己了。他那朝已经跟上帝说：上帝，你有什么吩咐去做？你在哪里作工的？我愿意配合。我愿意迁就自己的行程，自己的时间。我愿意跟着去做。最重要的是那个年轻人的心。弟兄姊妹，怎样才能够把握时机啊？我想我们要预备的心，如果我们每朝起身出门的时候，啊，都是这样的一日啦，每一日都是这样过的啦，我们未必见到上帝很微小的工作。我们要做的是心态上的预备，我们要期待上帝在我们身边开传道的门，我们要期待上帝在我们身边工作，我们要预备好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用恩典去服侍其他人。当预备好心态，可能你会发现上帝在你的周围工作。当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其他东西要准备。可能有时候，哎呀，我发觉我们的信仰反省不足够，我们要读多些书，我们可能要上一些堂护教学的堂，我们去装备好自己属灵的知识，多些的反省。可能你会发现，哎呀，我没什么属灵的经验，我这排很少去经历上帝的同在，那你都有其他的预备，你要多些的操练安静，你多些的亲近上帝。可能你会发现，啊，我很需要有系统地去读经，那可能你需要 我们堂会有很多培育的课程，又或者你可能可以去不同的神学院报读课程。首先是心态的预备，之后你自己装备自己。怎样把握时机呢？我想首要的就好像我刚才讲心态的预备，然后装备好自己的技巧。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呢其实很直接的，两样东西。第一样，行切祷告，警醒祷告，在祷告的事情上面，祷告的内容里面警醒。第二，把握时机，用智慧与爱人来往。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语，可以怎样去实践出来呢？我们自己要想办法实践的，我们自己要想办法去活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活出上帝的心意的。保罗说，哥罗西教会你要警醒祷告，你不单要警醒祷告，你更加要警醒你祷告的内容。哥罗西教会，保罗这么说，哥罗西教会你要为传道的人祈祷，你要为我和我的宣教团队祈祷，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讲基督的奥秘，并且讲得清晰。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弟兄姊妹，我想鼓励你，你都为传道的人祈祷，你都为我们礼仪会九龙堂的教牧同工祈祷。你记不记得刚才那幅图，三个人有一支棍在上面，那支撑着支棍才跨过那个空隙呢？你有没有想过传道的人都是其中一个面对困难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传道的人都是那三个里面的其中一个？传道的同工都需要你的祈祷。我鼓励你为教牧同工祈祷。怎样祈呢？现在请大家翻开周刊第七版，今天的周刊第七版讲到大纲来的。又或者呢，如果你懂用 Google Form 的话呢，你可以用电话扫描投影片上面的 QR code， 或者在你讲到大纲都有一个 QR code 的，你可以扫描它，你会见到一个回应表的，上面写着我愿意在2025年1月1日至28日逢礼拜一至礼拜五呢，为礼贤会九龙堂的教牧祷告，请把祷文发给我。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请你填你的名字，填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如果你用 Google Form 的话呢，填完你的中文全名，英文名都可以了，填你的电话号码，然后按提交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用在纸本，你是写在那个讲道大纲上面的话呢，你前面应该有笔的，你张凳前面有笔，那你写完之后呢，笔就摆回原位，纸呢撕下来，在礼堂不同的出口呢已经摆了一个回应表收集箱，写得很清晰的回应表收集箱。那一会你离开礼堂的时候呢，你将那个回应表摆下去就可以了，将回应表摆下去就可以了。放心，资料呢不会外泄的，只有我收到你的个人资料而已，只有我收到。还有呢，我每天会发祷文给你的嘛，那你就不是被加入一个 WhatsApp group 那里，我会单对单这样呢将个祷文 send 给你，你单对单这样呢收到我 send 给你的祷文的。那所以呢，请你的电话号码呢要清晰的。我想邀请大家2025年1月1号至到28日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呢为教牧同工祈祷。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在朝头早上你会收到一段祷文，你可以望着电话，你按着圣灵给你的感动，选择至少一位的教牧同工呢为他祈祷。你可以按着祷文去读又得，你可以按着你的领受去为他祈祷都可以。那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其中一个你可能会收到的祷文。譬如1月1号这样先算， 我哋为到刘志良牧师祈祷，佢系我哋下年嘅处理堂主任。你都为做佢祈祷，咁你点样祈祷呢？天父啊，求你每天赐下恩言给刘志良牧师，使佢可以有道可传。求你激励佢竭力喺你面前作得蒙喜悦、作无愧嘅工人，按住正义分解真理嘅道，使教会得蒙喂养，全会众得以饱足，每天嘅生活得着方向同埋能力。又求你赐刘志良牧师亮光，使佢能够成全众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嘅身体，荣耀你嘅名。奉主耶稣嘅名字祷告，阿门。就系咁样噶啦。咁你可以留意到呢篇嘅祷文咧，有啲嘅特色。第一咧，提名嘅。我希望你系将教牧同工嘅名字咧摆入你嘅祷文里面。圣经话俾我听，名字系好有能力噶。名字能够改变一个人嘅生命噶。第二样嘢特色咧，第二个特色咧，就系你会留意到祷文咧系按住圣经嘅教导。甚至你可以留意得到咧，呢一篇嘅祷文咧系保罗写俾提摩太嘅一啲嘅段落嚟嘅，一啲嘅字眼嚟嘅。第三咧，你留意到呢个祷文咧短嘅，即系你唔使一分钟咧，你能够纪念一个教牧同工嘅，唔使一分钟你就祝福到一个教牧同工啦，唔使一分钟咧，你可以让上帝嘅福气临到我哋礼会教堂嘅其中一个教牧同工。我相信在座咁多位咧，你可能中间有人你定期为教牧祈祷噶，咁但系如果你想为教牧同工祈祷，你唔知点祈嘅，你唔知由边度开始嘅，甚至你望住一堆人名，你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嘅话咧，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我邀请你咧，你填嗰个回应表，你让我能够将祷文咧 send 俾你。我鼓励你2025年。1月1号至28号，每一日为至少一位九龙塘嘅教牧祷告。喺2024年，我哋教会发生咗好多嘅事情。上半年叶牧师、胡牧师离开，下半年我哋望住每一个月嘅财政状况、财政报告，我哋都好担心。其实唔系净系会众嘅教牧同工，我哋整个教牧团队，其实我哋嘅士气都好受打击。我哋都需要被纪念，弟兄姊妹，我相信喺过去呢一年，你望住教会发生嘅事情，可能你都有意见，你都有你嘅谂法，可能甚至乎更加真实嘅系，你未必明白教会，未必明白，未必满意某一个做法。但系弟兄姊妹，我相信你爱教会嘅心唔单止停喺俾意见嗰度。你爱教会的心同样可以体现于你为教会祈祷。你爱教会的心呢，可以体现于你纪念教会传道人的需要。保罗说，哥罗西教会，你们要为我们祈祷。所以我就能够按住所该讲的说话，将这个奥秘显明出来。当这个奥秘显明出来的时候，就越多人明白基督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又越多人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胜过外邦的神明，胜过那些灵体的盼望。当奥秘被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个福音就继续的增长，不断的结果。弟兄姊妹，开启传道门是上帝首先开了一道门，然后我们一起配合，是上帝首先开了一道门，然后之后我们要把握时机，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来往。你都能够参与在这个福音使命里面，你都能够参与在这个福音的事工那里。你可以在前线用言谈、用行动去传扬福音，你也都可以在后排，你纪念教牧、纪念传道人的需要。弟兄姊妹，在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立志。在2025年，让我们用一个新的行动去开始。 在短短的20日里面，我盼望你每一日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你纪念我们礼贤会九龙塘每一个的教牧同工，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文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